工信部油耗不准呢，主要是因为测试工况和实际开车场景差别挺大，但不准并不代表这个数据没用。哎，这就好比约会的时候和对方说，哎，我大概半个小时到啊，不一定就是30分钟到，对吧？但至少知道你对方已经出门了，是吧？那至于是29分钟还是31分钟，还行吧，参考一下吧。那工信部的油耗测试呢，其实是照搬了2000年欧洲的 NEDC 标准的。简单来讲呢，是市区工况和市郊工况两部分，而且呢是在台架上进行模拟测试的，而不是实际你有台车子在路上开啊。那市区工况呢是4个195秒的小循环单元组成的，最高车速呢50千米每小时。市郊工况呢是时间400秒，最高车速呢120公里每小时。它都包括了怠速、启动、加速、减速、停车等等几个阶段。也就是说，整个测试时间呢，总共就是20分钟，而且是简单的模拟，俗话说就走个过场啊。这就导致了实际工况和测试工况出现巨大的差别，油耗自然也是不能够达到实际的水平的。举个例子啊，每一个195秒的市区循环工况分别有3个加速、匀速以及减速阶段啊，但加速时间只有其他工况的1/4左右。哎，还听不懂就说人话，车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像在高速上面开了巡航一样，油耗自然是低很多的。另外我以前的视频也是讲过的，这测试油耗的送检车辆都是厂家挑过的，也没有把什么气温啊、风速啊等等环境因素考虑进去的。你就拿风速这个环境因素来讲好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论文《环境因素对汽车行驶阻力和油耗的影响》上面讲啊，这正向风速1.8米每秒增加到2.8米每秒，这 NEDC 的循环油耗就增加2%。啊，这就好比是抄作业不经自己大脑，你全部去抄照抄有可能也就会抄错啊，它就会导致这个工信部的油耗和实际差别很大，而且你还觉得它挺好挺好用啊。那虽然工信部油耗它不能和真实的油耗匹配起来，但还是有点用的。你对车企来说，至少和我们高考很像嘛，大家考试方法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的车子都是用这个东西的，那它这个作用就很多了啊。我们一个个来讲，那你比如说2014年工信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乘用车企平均燃料消耗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上面讲啊，这乘用车油耗超标的车企呢，是要停止新品公告申报啊，停止跨类生产、扩大产能审批，这些都有处罚措施的啊。那这个油耗超标的计算规则就是按照工信部油耗来算的，你看它不就是个杠杠嘛，至少大家的杠刚刚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再比如说乘用车企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这样啊，就我们常说的那个双积分政策，是要求油耗逐年降低，而且在2020年达到5%的，用的也是工信部油耗。所以说这个工信部油耗它就有点像是高考成绩一样的，哎，你不管你是读这个艺术类的还是商科的还是学什么的，反正高考成绩你都要拿出来看看的。而且大家你看条件都是一样的，比出来的分数，哎，你别说这个卷子怎么样，反正同一场考试同一张卷子，谁分数好谁分数低，就是看得出来的，对吧？那这个东西你先别管它准不准，它至少是一个标准，你说管理车企也好，我们消费者做同样的参考标准也好，还是有用的。你就好比这个交通信号灯，至少每一个地方都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小心，是吧？全国都是一样的，那你就不需要去什么，我杭州这个地方红灯是往前开的，开到上海了他说红灯你得停下来，这不就都乱了个套了吗？大家都一样，都看得到信号灯，对整体的一个大运作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那么工信部这个油耗刚才主要是什么标准、社会秩序管理啊，对我们个人它怎么个意义啊，就是横向参考的作用啊。每辆车子的油耗都是同样标准测出来的，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哪台车比哪台车更省油一点。你就好比 A 和 B 它都是比赛跑100米比赛， B 用的时间会更短一些，那当然 B 就比 A 要好一些，要更快一些，但至于好多少快多少这个不太好讲，比个名次是可以的，定个分数我觉得也有点难啊。你比如说本田思域工信部油耗百公里5.4升，领克呢是6.5升，那我至少知道吧，思域比领克省点油，但是不是真的省了就是6.5减5.4省了1.1升油，这个就不一定了啊。那总而言之，工信部油耗的测试方法有点落后，在我看来也不一定反映得出实际的油耗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子，但不代表它没用啊。你监管下当当出新能源，我们来横向的去比较到底你是一本线还是二本线，我们这个还是可以用一用的啊。那么工信部油耗不准，除了这个外，这个你车子上面的这个油耗表其实也不准，你那个胎压表也不准，你这个车子开车的那个码表也不准，怎么都不准呢？这个都是为什么？原因是相同还是不相同？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安全，还是另有原因？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油耗你就可以看到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